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22日22点整，巴黎时间5月2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2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新政府2018年预算案将在23日正式出台。伊朗指责美国购买军火目的是要抽干沙特阿拉伯的金钱。欧盟授权巴尼耶和英国展开脱欧的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为新劳动法将与劳资双方代表举行会谈。听众朋友大家好，特朗普新政府的2018年预算案将在23日出台。这份预算案的最大特点是多项福利被大幅削减。特朗普政府意在未来10年内减少巨额政府赤字，达到财政平衡。在预算案中可以确定，被大幅削减一些福利项目，有医疗确保保健健保、食物券、联邦雇员养老金以及农场补贴等等。其中在本月初由众议院通过的新健保计划将在未来10年里削减8000多亿美元。食物券将在未来10年内削减1930亿美元，削减额度达到 25%。 在大幅削减食物券的同时，预算案中也增加了一项2740亿美元的福利改革计划。另外，对于国内机构和对外援助项目的平均削减幅度达到 10%。 在预算案中获得支出增加的有540亿美元军事项目，增加额度达到 10%。 2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该计划与私人投资一起将促成10000亿美元的建设项目。此外还有16亿美元的美墨边境筑墙计划、26亿美元的边境安全计划，以及14亿美元用于家长为孩子们选择学校的计划。预算案中把原来的7级税率改为3级税率，只留下 10%、25% 和 35%。 白宫的预算总监米克·穆瓦尼对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预计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可以达到 3%， 高于今年的 2.3%。 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大幅削减福利，特朗普政府希望在未来10年里达到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美国政府2016年财政赤字为5870亿美元。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美国有可能在2027年再次发生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呼吁孤立伊朗之后，德黑兰、华盛顿分歧进一步扩大。伊朗22日指责美国如此行事的目的就是要抽干沙特阿拉伯的金钱。巴黎政治大学学者亚扎德·基安对此表示说，我们看到一条战线正在形成，这令人担忧。进一步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孤立伊朗后，德黑兰、华盛顿、利比亚彼此之间的关系差距被拉大了。法新社德黑兰报道，现在轮到伊朗嘲讽他的敌对国沙特阿拉伯，说沙特被盟友美国抽取石油美元。法新社指，特朗普为了凸显其寄望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他自1月上任美国总统以来的第一次国际出访，选择了伊斯兰逊尼教派的沙特阿拉伯为访问行程的第一站。美国、沙特阿拉伯两国宣布签署了总额达3800亿美元的大规模合同，其中1100亿美元的合同是军售给沙特的武器，这些武器也是将使用在这个充满了许多冲突的地区，如叙利亚冲突、也门及伊拉克冲突危机。而伊朗与沙特却是各自选择不同的边，支持而战。 报道说，而且特朗普还在伊朗4100万选民如火如荼进行投票之际，对德黑兰发出极端苦毒的言辞。伊朗选民才刚刚进行了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投票选出了立场温和、主张对世界开放的总统鲁哈尼。而在周六，鲁哈尼刚刚胜选后，他重申希望能够继续其与世界协作政策。鲁哈尼在上届的总统第一任期时，针对伊朗核问题，开始与特朗普的前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领导的政府重新展开对话。对于巴黎政治大学学者雅扎德·基安来说，他表示，我们看到一个战争线正在形成，这令人担忧，特别是看到就发生在鲁哈尼胜选以及展示出一个支持民主与伊朗社会开放的真正活力大选的第二天发生的。伊朗过去经常提醒指出，沙特阿拉伯对瓦哈比伊斯兰教规极端的解读与严格执行是造成圣战团体形成的原因。
位于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路易维登商店22日中午发生持械抢劫案，一男子在抢劫一只品牌包具后鸣枪趁乱逃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事发地点位于巴黎八区香榭丽舍大街101号的路易威登旗舰店。据报道，一名蒙面男子持手枪闯入商店后试图实施抢劫，但最终仅抢走一个包具。随后他在逃跑中向天鸣枪，在现场造成混乱，在数分钟内便步行混入人群逃离。劫案发生时正值路易威登店顾客盈门的高峰时刻，听到枪声后，很多受到惊吓的顾客当即扑倒在地。现场的工作人员随后帮助顾客向店后方转移。劫案时间虽然只有几分钟，但有的顾客被在商店中滞留了几十分钟。巴黎警方随后证实了媒体的报道，并表示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已经就此展开调查。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乔治五世大道和蒙田大道形成的金三角购物区奢侈品店铺云集，经常成为歹徒抢劫的目标。本月9日，位于金三角购物区的马尔伯夫大街的一家名表店遭到两名持枪歹徒抢劫，价值80万至90万欧元的钟表被抢。
5月22日，欧盟正式授权巴尼耶和英国展开脱欧谈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除了英国之外的欧盟其他27个国家的部长22号星期一就英国脱欧谈判正式批准了一项共同战略，并正式授权法国前外交部长米歇尔·巴尼耶的团队代表欧盟在英国6月8号大选后和英国展开脱欧谈判。巴尼耶说，他预计在6月19号起的那个星期首次和英国官员坐下来磋商，接着在6月22号到23号的欧盟峰会期间向欧盟领袖汇报，届时正好是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一周年。英国在2016年6月23号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据悉，巴尼耶已经规划出英国两年内正式脱离欧盟的初步时间表。巴尼耶希望在2017年10月到12月期间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并在2017年12月和2018年春季之间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接着在2018年10月达成最终的协议，以便在2019年3月赶在下届欧洲议会选举前三个月送交议会审查通过。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英国脱欧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将和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针锋相对。戴维斯本周末警告，如果欧盟要求1000亿欧元天价分手费的话，伦敦将不再磋商。 欧洲联盟各国政府5月22号则重申，除非英国同意解决拖欠欧盟的费用，否则不会展开英国脱欧后的贸易协议磋商。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23日将与工会组织代表、雇主组织负责人会面。马克龙与劳资双方会面的目的是要商议劳动法改革时间表。爱丽舍宫22日发布的消息显示，总统马克龙将向工会代表阐述竞选承诺在劳动法改革上的总体战略规划。同一消息还称，总统抓的可是大限，具体商谈方式将由总理和劳动部长在5月24日的时候与工会代表制定。23日，总统马克龙会晤工会代表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一、劳动法改革；二、失业保险改革；三、职业培训改革；四、如何在150亿欧元投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用于职业培训。从23日上午9点开始，各大工会代表将如同走马灯似的与总统会谈，向总统提出工会组织的要求。接近爱丽舍宫人士还向法新社记者透露说，马克龙坚信双方会在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讨论的共同点是什么等议题上达成一致。同一消息还报道说，在确定了商讨大方向之后，总理和劳动部长才能制定一个商议的时间表。工会组织担心马克龙和新内阁试图以政府行政法令的方式快速通过新劳动法。法国总工会秘书长马蒂奈兹22日接受欧洲一台专访时说，马克龙是新人，但他带给我们的确实都是老方子。马蒂奈兹还表示，马克龙在权力走廊上刚刚起步，这名工会代表不希望23日的会面是唯一一次的商谈，否则那可真为是走形式。工人力量总工会负责人马毅希望给新总统一个机会，他表示他做好了商谈的姿态，既不抱着怀疑的态度，也不可抱有天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23日会晤的第一个工会代表是法国工人民主联盟。马克龙上任之后最棘手的改革议题恐怕算是劳动法的改革了。法国总统府5月22日表示说，总统马克龙29日将在凡尔赛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与此同时，两国正致力于修复紧张的关系。两人的会见地点设在了凡尔赛宫大特里亚农宫。双方举行会谈时，恰逢法国举办展览，庆祝自俄国沙皇彼得大帝1717年访问法国以来，法俄关系发展300周年。法国凡尔赛宫与圣彼得堡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彼得大帝沙皇在法国1717专项展览，纪念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300年前的访法之旅。展品包括油画、雕塑、家具、雕刻、素描、沙皇私人图书馆藏书、肖像等等。1717年5月至6月，时任沙皇彼得大帝访问法国，下榻之地正是凡尔赛宫，以学习法国政治经验为目的。彼得大帝参观了法国皇室居所、基础设施、巴黎高校，会见了一批法国艺术家和科学家。这是一次对俄、法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文化交流活动。就在此访问后的第四年，彼得大帝成为俄国的皇帝，在推动俄罗斯完成现代化改革的同时，也令俄罗斯成为欧洲的强国。法国《世界报》表示，5月25日北约峰会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特朗普也将到场。随后，七国集团峰会将于5月26日至5月27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马克龙和普京都希望借此机会能够提升各自在国际上的地位。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高蒙先生还表示，法俄关系不可能在一次会面之后全面修复，但在叙利亚、克里米亚和反恐等问题上，法国希望继续与俄罗斯对话。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5月23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下周一5月29日，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凡尔赛宫为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首访法国300周年的纪念展揭幕，并举行会谈。这将可能重新启动陷于僵局的法俄关系。过去几年来，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制造乌克兰东部的不稳局面，并支持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俄罗斯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关系大大降温。在法国总统大选中，普京曾经高调接见到访的反欧洲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玛丽·勒庞，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力量也通过媒体宣传为他造势。马克龙的竞选网站却曾经被疑似亲莫斯科的黑客入侵。但在马克龙当选后的5月18日，普京和马克龙通电话表示，尽管双方对一系列问题存有歧见，但都提到对法俄间的历史和特殊关系。也就是在这次通话中，马克龙邀请普京5月29日到凡尔赛宫为纪念彼得大帝以来300年的法俄关系历史展揭幕。而正是在1717年彼得大帝第一次访问巴黎时，开设了俄罗斯驻巴黎大使馆，此举标志着沙俄向欧洲打开了窗口。尽管法国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制造乌克兰东部不稳局面、支持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政策保持反对立场，但双方保持着高层次的接触。2016年10月，俄罗斯再次否决一项针对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轰炸阿勒颇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当时正在普京预定来巴黎为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心揭幕活动之前，法国政府当时暗示莫斯科，如果普京来巴黎，法国政府将与他之间只安排有关对叙利亚问题的讨论。普京于是取消了那次对巴黎的访问。由于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危机，欧盟在2014年起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直到现在，法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冷淡多时，莫斯科对亲欧洲的马克龙也抱有成见。但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当政后，马上邀请普京来法国，被认为是颇具象征意义的外交姿态，已走出相互对立怀疑的局面。法国需要与俄罗斯对话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并找到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途径。俄罗斯驻法国大使最近评论说，最烫手的议题还是叙利亚，法国新总统马克龙看起来比奥朗德更加有决心，莫斯科等着看马克龙是不是比奥朗德更有做主的独立性。在29日接待普京之前的几天，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将首次参加北约峰会和工业七强国峰会。他和普京预定的会面，一方面能加大法国新总统在西方世界领袖中的国际地位，也为普京提供了一次难得机遇。如果普京愿意的话，他将有机会缓解其对欧盟强硬的对立立场。巴黎西部的凡尔赛宫是法国最强盛时期的历史遗迹，代表着法国曾经拥有的国际强国地位。戴高乐总统修缮凡尔赛宫，将其作为法国接待重要国际领袖的理想场所。由于凡尔赛是来法国的国际游客必经之地，所以法国政府无法在那里既举行外交活动，又不影响游客的自由。在奥朗德总统任期内，只进行过两次外交活动，其中包括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而在那里举行的大型接待活动。法国新总统一上台，就决定在凡尔赛接待普京，说明他对改善俄罗斯关系的重视。
曾经拍摄凡尔赛宫历史纪录片的专家告诉媒体，在凡尔赛宫接待外国元首是法国的一把双刃剑，既给予对方极大的历史性荣誉，也通过盛大的仪式震撼了外国元首。而上一次在凡尔赛宫接待的俄罗斯元首，则是1992年被接待的叶利钦。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由于感到在一年前曾经冷落了到访的莫斯科市长叶利钦，为了补偿这个措施，密特朗特地为叶利钦打开了凡尔赛宫的大门。1982年，密特朗总统也曾经在凡尔赛宫接待了包括里根、撒切尔夫人在内的七大国元首，原因也是为了补偿西方大国对法国的不满，因为密特朗组建的政府中有法国共产党的部长。在凡尔赛宫接待外国元首，从来都是一种强烈的外交姿态和政治标志性产物。但马克龙刚上台不久，就在凡尔赛宫接待普京，还是稍稍出乎人们的预料。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法国新总统将在凡尔赛宫接待普京，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特朗普加强和沙特阿拉伯以及和以色列的联盟反制伊朗，这是5月22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在特朗普21号星期天与利亚德发表的有关伊斯兰的讲话中，特朗普概括了他在中东问题上的视野，并指出了两个敌人，这就是伊朗和伊斯兰国组织。法国世界报说，在瞄准伊朗的同时，特朗普和其前任奥巴马来了个决裂。奥巴马在2015年7月份和伊朗达成核协议之后，寄希望于伊朗的温和派能够施加影响。对于白宫的新主任特朗普来说，从今以后，沙特阿拉伯是一个绝妙的王国，非常伟大。在第二版的国际版面，同一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特朗普的新的邪恶轴心国伊斯兰国组织和伊朗。副标题写道，在利亚德的讲话中，特朗普小心地避开了人权问题。相关的文章指出，首次出访国外的特朗普，即21号在利亚德就伊斯兰的讲话备受世人的关注。这次讲话之所以备受关注，首先是因为八年前奥巴马上任后在开罗讲话，承诺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要有一个新的开端。现在人们关注特朗普在同一问题上会有什么立场。特朗普21号有关伊斯兰的讲话备受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总统不仅在竞选期间就穆斯林发表过非常激烈的言论，而且在上任伊始就两次签署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行政命令。现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在中东选择了自己的阵营，美国选择了他们的逊尼派阿拉伯为盟友，美国不再寻求和身为中东地区什叶派强国的伊朗进行对话。法国世界报还表示，5月21号在利亚德，特朗普指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一个和基地逊尼派激进分子或伊斯兰国组织同样重要的对手，这确实是一个转折。法国世界报还指出，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曾期望2015年7月14号就伊朗核计划达成的协议能够让伊朗在中东问题上，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持更加随和的立场。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德黑兰继续是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保护人，继续是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运动的保护人，也继续对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提供支持。同时，伊朗还继续其弹道导弹计划的发展，在中东地区坚持扩张主义的政策。 而美国新总统特朗普通过5月21号在利雅得的讲话，向世人宣布了奥巴马的政策告一段落了，华盛顿和德黑兰的关系升温也结束了。美国重新和其传统的盟友逊尼派阿拉伯世界的领头人沙特政权拉近关系。在和沙特当局走近的同时，美国还能够拿到巨额军火合同，为美国的国防工业带去巨大的利益。5月21号星期天的美国《纽约时报》称，中国政府在2010至2012年之间杀害或者是关押将近20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线人，破坏美国在中国多年来的情报搜集网络，这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国际版报道的一个内容。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同时也报道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说法。22号星期一的《环球时报》说，这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王山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公共行政学院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特朗普上任四个月来，媒体说他坏话与说他好话的比例是8:2，不过那只是说而不是做。近来在华府政治圈刮起了一阵弹劾特朗普的旋风，这就不仅是说，而且要行动了。一个经过美国选民投票选出的总统，想弹劾就弹劾得了吗？说说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这股旋风是在特朗普4月9日宣布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后刮起的。媒体确认解职的理由是科米拒绝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向特朗普效忠，坚持要调查俄国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与特朗普竞选团队通俄事件。民主党众议员格林17日首先提议起诉和弹劾特朗普，他认为特朗普凌驾于司法之上。格林的提议甚至得到个别共和党议员的响应。共和党籍众议员阿马什说，如果关于特朗普施压科米的报道是真的，那就有理由弹劾。司法部在压力下17日任命前联调局长穆勒作为通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美国的民调机构公共政策调查从5月12日开始，以682人为对象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查。根据5月16日公布的结果， 48% 的受访者支持弹劾特朗普， 41% 受访者反对弹劾，11%的受访者不表示立场。这项民调也显示，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未见松动，仍然支持他。也就是说，没有共和党的支持，弹劾根本进入不了任何程序。弹劾需由国会进行，共和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国会弹劾特朗普要过3关。先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弹劾案，然后弹劾案交众议院全院通过，最后由参议院对总统的罪行负责审讯。首先，众议院要通过弹劾案不大可能，众议院共435席，共和党占238席，比民主党的193席多45席。如果共和党不支持弹劾，弹劾就不可能成为事实。唯一的可能是民主党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夺得众议院控制权，但这也很困难，因为众议院中期选举的连任率向来很高，去年连任率就达到97%。民主党要在2018年夺回控制权不容易。其次，参议院要将特朗普定罪更难，因为参议院必须67票才能将总统定罪。民主党在参议院是少数，只有48票，要达到67票，则要有19名共和党议员跨党支持，看来这也不可能。总而言之，国会要弹劾特朗普，必须得到共和党同意， 但是共和党对弹劾没有兴趣，除非特别检察官查出特朗普有通俄的重大违法证据，否则共和党不可能改变态度。整个的弹劾案是由俄国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起，俄国想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应是事实，中国又何尝不想干预呢？但能否干预又是另一回事。很难想象特朗普为了胜选去要求俄国干预，而他是因为俄国的干预而胜选。当前美国的主要对手应该不是俄国，而是中国。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冷战结束20多年了，俄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化，但是美国政界仍将俄国视为敌手。这场弹劾特朗普旋风，说到底是要阻止特朗普与俄国改善关系。美国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但此制度下却有一帮目光短浅、昧于事实的议员，不然就无法解释这些议员为什么要做弹劾特朗普这件毫无意义并且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特朗普新政府2018年预算案将在20日出台。伊朗指责美国购买军火的目的是要抽干沙特阿拉伯的金钱。欧盟正式授权巴尼耶和英国展开脱欧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为新劳动法改革将与劳资双方代表展开会谈。下面再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次出国访问，在沙特阿拉伯，除了清楚选边站支持该国逊尼派穆斯林，并谴责伊朗支持恐怖分子，想促进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之外，特朗普也进一步巩固美沙两国的商贸关系，与沙特签署了总金额达3800亿美元的重大合同。根据法国《回声报》引述沙特外长朱贝尔所宣布的消息指出，美沙两国签署了金额令人晕眩的3800亿美元的合同。朱贝尔在周六，也就是特朗普访沙特的第一天，还进一步说明，两国签署了34项国防、石油、航天交通领域的协议。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美也宣布与一些美国大公司签署了价值500亿美元的同意书，而且还没有确认包括一些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程序的简单意向备忘录的总体金额。美国白宫说明，这些价值将达1100亿美元的军售，是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军售。这些合同当中，某些是奥巴马总统时代就已经开始磋商的合同，另外又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在沙特组合的价值60亿美元的150架黑鹰直升机，以及一个等同于4个 LCS 巡逻艇。美国波音将出售价值35亿美元的48架 48CH 奇努克直升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行也促成美国艾克森美孚公司与沙特化工巨头签署这项协议。在所公布的协议中，有些是美沙两国企业进一步落实双方过去已经有意推动的项目，例如艾克森美孚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也称作 SABIC， 在4月份公布的双方已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伯克里斯克地附近选定了地址，建造一家投资100亿美元的化工厂。这项协议的签署也推进了艾克森美孚 该项目的工程和设计工作，有助于该企业朝向大型能源和化工建设的项目。根据《华尔街报》指出，这项投资也是埃克森美孚所进行的他墨西哥湾沿岸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埃克森美孚打算在未来十年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投资200亿美元。根据美国能源公司宣布打算与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签署总价值约220亿美元的交易，其中包括了这家沙特能源巨头与霍尼韦尔公司签署的一份36亿美元协议，及沙特阿美与 MDR 国际公司达成的一项28亿美元交易。不过这两份协议都没透露所属的商品及服务。在沙特试图降低其年轻人口失业率但进程困顿之际，而这些投资可替沙特创造大约10000个新的就业工作机会。另外，根据沙特能源部长指出，目前该国每天生产1000万桶石油，沙特阿美旗下的炼油公司 LLC 所承诺在2023年之前在美国投资120亿美元，而且投资还可能会增加180亿美元。这有可能替美国创造数千个工作机会，这些商业协议及所带来的工作机会也回应了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时的承诺。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正在陷入全面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的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委内瑞拉食品短缺、药品短缺、通货膨胀非常严重。自今年4月1号起，委内瑞拉的反对派走上街头，接连不断地举办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要求总统马杜罗下台，要求当局举办提前大选。委内瑞拉反对派的示威抗议活动受到当局的镇压，近一个月的抗议活动中有29人丧生。面对一片混乱的委内瑞拉局势，国际社会纷纷表达关切，这又拉开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国际组织对抗的序幕。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委内瑞拉深陷其中的政治危机。委内瑞拉此次的政治危机开始于3月底，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在3月底决定取代反对派控制的立法院行使立法权。委内瑞拉最高法院于3月30号针对反对党联盟控制的议会作出裁决，宣布取代议会行使最高立法权，从而引发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反对派自4月1号起开始举行抗议活动，随后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就这一决定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表示对30号发布的有争议的决议进行修改，将不会代替议会行使立法权。然而当局对反对派领导人卡普里莱斯在公共资金管理方面存在违法行为的指控，以及禁止他在15年内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的决定，引发了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委内瑞拉反对派继续要求总统马杜罗下台，并要求举行提前大选。马杜罗是已故前总统查韦斯的副总统，2013年上台，任期应该在2018年年底结束。委内瑞拉反对派发动的示威抗议活动受到当局的镇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反政府示威冲突已经造成29人死亡，几百人受伤，1000多人被拘捕。委内瑞拉的血腥的反政府示威抗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结果委内瑞拉政府26号就杠上国际社会，悍然宣布要退出美洲国家组织。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控说，委内瑞拉的连续示威抗议都是外国势力在幕后策动的，目的是要推翻它。委内瑞拉政府26号更宣布启动为期两年的脱离美洲国家组织的进程。委内瑞拉外长罗德里戈兹26号在国家电视台宣布，4月27号将向美洲国家组织提交诉状，启动退出该组织的程序，退出程序将持续24个月。委内瑞拉宣布启动退出美洲国家组织的同一天，该国反对派民众企图进入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进行示威，受到警方的阻止，双方发生冲突，示威者在密集的催泪弹的攻击下向警方投掷燃烧瓶和其他物品。在委内瑞拉宣布启动退出美洲国家组织之前，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周三召开会议，商讨就委内瑞拉危机召开小型地区峰会，但是并没有确定这个小型峰会的时间。美洲国家组织是美洲重要的区域外交组织，该组织带头对委内瑞拉的政经情势混乱表达关注。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马尔·马戈罗是国际社会批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最严厉的声音之一。阿尔马格罗曾敦促美洲国家组织就委内瑞拉侵害民主的行为拿出制裁措施。他曾经多次提到启动美洲国家民主宪章，冻结委内瑞拉的成员资格。阿尔马格罗称马杜罗是独裁者。马杜罗长期以来就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不和。他称美洲国家组织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工具。美洲国家组织曾经在四月初通过决议，指责委内瑞拉破坏民主制度，并要求总统马杜罗全面恢复反对派控制的国民议会权限。加拉加斯当局指责这一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干涉其内政。但是导致委内瑞拉宣布退出该组织的导火线是美洲国家组织26号星期三表决。35个成员国里有19个国家要求就委内瑞拉的危机举行外长会议。美洲国家组织常务委员会周三因而决定召开紧急外长会议，讨论委内瑞拉的局势。委内瑞拉外交部长26号周三随即表示，委内瑞拉已经启动退出美洲国家组织的程序。如果委内瑞拉成功退出美洲国家组织，这将成为美洲国家中唯一的非该组织成员国家，从而处于更为孤立的外交境地。委内瑞拉是美洲国家组织的创始成员，一旦退出，将成为该组织1948年成立以来第一个退出的国家。古巴为会员之一，但是自1962年起，古巴被排除在外，不准参加该组织的活动。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前，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4月1号在委内瑞拉这一波的示威活动刚开始的时候，通过一份共同声明，呼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采取措施，恢复分权与法治。南方共同市场是南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创始国的外长们4月1号周六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会，认为委内瑞拉的民主秩序现在已经断裂。依照南方共同市场的规定， 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一直呼吁以总统马杜罗为首的委内瑞拉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分权与法治，重建公民自由，重启选举日程表。本台法语记者发自阿根廷的报道指出，南方共同市场现在启动了这一组织的民主条款，如果马杜罗总统不遵从的话，则将面临被驱逐出这一南美地区经贸组织的风险。委内瑞拉反对派从4月1号开始连续发动的示威抗议活动，一方面和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在3月底决定取代反对派控制的立法院行使立法权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委内瑞拉近年来长期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结果。在委内瑞拉，食品、药品等日常用品持续匮乏，导致不满情绪不断上涨。委内瑞拉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石油占出口收入的 95%， 也是政府慷慨社会计划的主要财源。由于国际油价大跌，使得经济以石油出口为主的委内瑞拉经济崩盘，石油价格从2014年平均每桶88美元到2015年的45美元几乎砍了一半。2016年5月13号的时候，价格又跌到每桶35美元。低油价代表委内瑞拉的国库没有从前那么多的美元，而委内瑞拉的经济不够多样化，这时就成了致命伤。除了石油，委内瑞拉几乎没有生产什么东西，传统上也很依赖进口物资来喂饱人民。缺乏美元表示委内瑞拉不易进口到人民需要的所有物资。食品不足，经常停电，受经济危机打击的委内瑞拉人为了供不应求的民生物品大排长龙，这早已经司空见惯。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也蔓延到了公共健康领域，许多医院的医用手套、肥皂、药品、电力都严重短缺，医院的每一天都是在各种惯常的危险中开始的。抗生素和静脉注射液持续短缺，食品不够，电力不足，甚至婴儿特护病房的呼吸机都无法运行。今天的委内瑞拉什么都短缺，许多民众发现他们甚至还得排队抢购身为产油大国的委内瑞拉本该充足无欲的汽油。委内瑞拉混乱的局势越来越严重，委内瑞拉反对派计划进一步发动街头抗争，而反对派与政府互相指控鼓动暴力。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6号周三在白宫接待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时，回答记者问及委内瑞拉局势时说，委内瑞拉已经大乱，我为委内瑞拉感到难过，他们现在的情况很惨。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深陷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外交危机的委内瑞拉。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最后，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介绍法国作曲家皮尔纳。对皮尔纳最早的印象之一，大概是来自1887年3月德彪西从巴黎写信给罗马梅蒂奇法国学院院长的信。他们两个人刚好都是罗马大奖的赢家，皮尔纳是1882年，德彪西晚他两年。德彪西在信上抱怨说，两个人的成就天差地别，前者已经是事业有成，自己却还在为名声甚至是钱财在奋力卖命。皮尔纳来自音乐世家， 出身巴黎音乐院，随法兰克学管风琴，随马斯纳学作曲。他1882年赢得罗马大奖到意大利留学，1890年回国接替法兰克担任圣克洛蒂尔德教堂的管风琴师，1910年起则出任重要音乐协会的首席指挥，长达24年。他也是多产的作曲家和名教授，生前备受敬重。皮尔纳于1863年生于法国北部的梅兹的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父亲对声乐有高度的热忱和杰出的才华，然而他放弃了成为一名声乐家的大好前程，自甘平淡地选择在当地一所音乐学院教授声乐。小皮尔纳的音乐启蒙教育由他的母亲一手包办，妈妈就是他生平第一堂钢琴课的老师。然而普法战争的爆发迫使皮尔纳一家放弃他们在梅兹的住所，举家迁往巴黎定居。这个本来为逃难的迁徙，却也意外地开启了他日后叱咤巴黎乐坛的音乐天分。皮尔纳进入巴黎音乐院后成为德彪西的同学，而且展露出他全方面的音乐才华。他师从马蒙泰学习钢琴，师从杜兰学习和声，和法兰克学习对位法、赋格以及管风琴演奏，并且和马斯纳学习作曲。在音乐院的毕业典礼上，他得到了这些课程的首奖，并且成为当时巴黎乐坛最受人瞩目的后起之秀。皮尔纳也不辜负众望，紧接着在1882年获得罗马大奖。他在接下来的三年游学罗马的麦迪奇别墅，而这三年的异国生涯也为他日后的作曲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在皮尔纳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三年。他学会和文人雅士一起去沙龙听音乐会，罗马时期的管弦乐创作、管弦乐组曲、序曲和交响诗《小精灵》，都是他忠实反映这段快乐时光的音乐产物。皮尔纳的一部著名的芭蕾舞作品是《悉达利斯与牧神》。这部芭蕾舞剧的剧本是由卡亚维以及弗雷赫两位剧作家共同撰写的。当初他们在建议皮尔纳使用这部剧本的时候，曾经让皮尔纳踌躇了很久，因为这部芭蕾舞剧虽然有浓郁的浪漫气息，但是整体的连贯性却显得松散。为此他们三人费了一番功夫，对剧本一再修改，才成功地完成现在的版本。这部芭蕾音乐的创作始于1914年，并且在第二年的二月就顺利地完成，但是乐曲的首演则一直推迟到1923年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季，才在拉穆鲁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薛维拉的指挥下进行。薛维拉和皮尔奈是多年的好朋友，本身也是一名作曲家、指挥家。他在接到指挥这首曲子的邀约时，兴奋地立即写了封信给他的好友，说：亲爱的朋友，总算有一个依然在世的法国作曲家邀请我在歌剧院指挥他的作品，而我通常只会和死人的遗作打交道。薛维拉当时的热情也的确感染了首场演出，乐评和听众对整体音乐的丰富乐思、清新洗练的乐句以及卓越的作曲技巧都抱以高度的肯定，甚至连音乐院的音乐教授们也对这部作品的言之有物、不落俗套给予同类作品少见的高度评价。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新政府2018年预算案将在23日出台，伊朗指责美国购买军火的目的是要抽干沙特阿拉伯的金钱，欧盟正式授权巴尼耶和英国展开脱欧谈判，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为新劳动法改革将与劳资双方代表举行会谈。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Rone 演唱的歌曲 Quitter la ville。
Ce qu'il faudrait, c'est que tu te résignes à quitter la ville. Suivre cette fille.Attends ainsi.